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还有一些神所爱的，因为神爱世人，不但爱信耶稣的人啊，这家你还没信耶稣，真的我也求主祝福你。我们的形象应该是什么形象？企业家的形象，政治家的形象，还是明星的形象？你知道我们在山上那些佤族的孩子很喜欢看那些黑道的影片，他要那种大哥的形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我们所羡慕的形象，但是其实对我们自己、对人、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的孩子，假如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形象，就有幸福，是不是这样？其实上帝他的一个定义，他要按照神的形象造我们，因为其实上帝要赋予我们人的责任非常大，要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有没有？假如没有神的形象，能不能把神所创造给我们人居住的环境管理得好？你们说不可能，是不是？那假如我这样讲，今天我们人类居住的环境管理得怎么样？一塌糊涂，可以这样讲啊，是不是啊？哥本哈根的会议才结束，有没有？吵吵闹闹搞到现在，大家知道那个结论是什么吗？还有人签字，还有人不签字，还有你要多少排放量，多少多少量，还在那边七折八扣，对不对哈？你知道，假如我们用一个事实来看，假如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给我们人管得一塌糊涂的话，就证明说我们人已经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神的形象。假如我们继续还有神的形象，你会发现资源是很公平的分配的。假如我们人还有神的形象，我觉得互相之间的爱，那个圣洁公义不是流于空谈，大家同意吗？今天我们人是有神的形象，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问题出在一个环节，而我们今天人有没有活出神的形象啊？那我们那神造我们人的时候，我们人的形象跑去哪里了呢？啊，我想我们再来读几处的圣经。我想今天愿意跟大家思想，一个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形象，一个是我们知道神的形象怎么样没有，而又有什么样的路可以恢复神的形象，好不好？我们再来读几处圣经。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预备起。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羊，圣经里面挂糊或做人。OK， 好。其实我们的形象，哎，还有一个，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啊，这个亚当夏娃哈，我觉得他真有本事哎。你知道老虎为什么叫老虎？你知道吗？他可以给那么的动物取名字，哎，我也很佩服我的姐妹，她几乎给900个孩子取中文名字，哎，因为我们在山上办学校，那些孩子啊都没有学名，你知道吗？他说我们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老大，是不是？那么上课的时候，我们说老大站起来，没站起来一票，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家都有一个老大，他的名字都叫老大，你知道吗？后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给他起学名。这一批下来的学生姓丁，两画最好写。这批下来的给他姓王，也很好写。那么这一批下来的给他姓林，是吧？也很了解。就是这一批下来姓什么，我们有姓林的老师就给他姓林，我们姓王，这批下来给他姓王，是不是啊？然后呢给他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四维八德啊，什么八达德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就给他叫王大勇，什么王大什么就哇，我就很佩服，我太太给这些佤族孩子取大概900个名字，你们能够想象吗？亚当更不得了，神的智慧，神给人里面很多的形象，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好像管得很好，但是你知道很稀奇，在伊甸园里面有一个东西跑出来了，结果呢开始偷窃了一点点神的形象， 偷窃了什么形象呢？我们非常怪，今天啊，先生不会爱老婆，老婆会推卸责任给先生，就是在伊甸园的时候被那个盗贼偷窃了一部分神里面的形象。大家了解吗？在伊甸园发生什么事啊？哼，他上了这个魔鬼的当，那个古蛇怎么样？你看这个果子很好吃啊，你看看是不是啊？不但好吃，还不但好看，而且还好吃。不但好吃，吃了以后还会跟神一样聪明，有没有？人要想做神，这是致命的诱惑。结果怎么样呢？他真的什么都忘记了，什么形象都忘记了，结果就是不知不觉的被那个强盗，被那个魔鬼偷走了一些神摆在我们里面的东西。本来叫夏娃叫什么？那是女人，是我什么骨中的骨，有没有肉中的肉？等到神说亚当亚当，他突然发现神找他，知道他偷吃了禁果以后怎么样了？神一问那他，是你造的那个女人给我吃的，有没有？那时候就不是他的骨中的骨。那么到底什么东西没有了呢？其实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有许多，其实圣经里面记载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我们本来有神的形象，但是慢慢慢慢我们神的形象被偷走，我们神的形象被杀害，被破坏毁坏。假如我们还记得圣经很比较记载在创世纪前面的话，这个该隐跟亚伯的事情，大家 有没有了解？假如你熟圣经，假如你圣经不熟，我稍微再讲一下。这个该隐啊，他也很能干，他是个农夫，勤劳种地，菜蔬这个麦子都种得很好。这个亚伯呢，亚伯是个畜牧的，一个是农业，一个是畜牧的，有没有？是不是啊？结果他们两个都献祭，结果怎么样呢？神看中亚伯的祭物，没有看中该隐的祭物。好，结果这一个盗贼啊，就把该隐里面的那个形象要偷走，借着什么呢？借着比较。为什么神你喜欢亚伯的供物，不喜欢我的供物？我的供物比他差吗？这个一比较怎么样呢？哇，那一个爱兄弟的爱偷走了以后怎么样？该隐拿出刀就把他弟弟杀掉，有没有？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都有神的形象。其实这个问题让我反省，是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人问我一个问题，让我真实没办法回答。他说：王老师，你们传耶稣，为什么不信耶稣的人比你们信耶稣的人有的时候还要好？你们同意吗？特别我们在泰国有很多的佛教徒，那个心真是柔，真是慈，真是悲，真的。今天很多信耶稣的人不如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或者信那些异教的。人家说：老师，为什么？你告诉我。刚开始好像被人家打了巴掌一样，有没有？后来我发现了，不，这个圣经里面有答案。后来我就跟他讲，你知道吗？为什么有很多人不信耶稣比信耶稣人好？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是把那个他会好有神的荣耀的本钱给他的。他一个人被罪玷污越少，这个人怎么样就越好？同意吗？哎，跟他有没有信耶稣无关哦。是不是这样？当一个人被罪恶捆绑的越少，这个人越好，相对来讲一样。但是一个人怎么样呢？被罪恶捆绑的越多，怎么样？这个人就越不好。我们不要讲越坏了嘛，就是好不到像耶稣那样的好了嘛。其实我们常说犯罪，犯罪，犯罪。什么叫犯罪？你们说，做了不该做的事？不。保罗说的犯罪什么？罗马书怎么说？世人都犯了罪，怎么样？下面一句话怎么讲？不，这个是很圣经的讲法。要我怎么讲？世人都犯了罪，活得不像神，就这样了嘛。是不是这样？亏缺神的人是不是活得不像神？有没有？啊？有没有人活得像神？也有。为什么？什么马祖啊，什么东西给人家拜当神？你知道吗？我们不要很轻易说人家什么拜偶像什么。真的有些人在世界上活的时候，因为他的良心也好，他的良知也好，他神创造的形象在他的里面，怎么样？他活出来。 让人家把他当神拜，因为他有神的形象。其实我这样讲，哎，古时候的人活得比较像神呢，还是现代人活得比较像神？你们告诉我啊，就是呢，哎，我再问大家，乡下人活得比较像神，哎，还是城里面人活得比较像神？奇怪，那我们住在城里住在乡下，你自己知道，从前我们在一个比较好像落后的地方，我们还有点像神，对不对？结果跑到城市里面一段时间，跟人家竞争以后怎么样呢？慢慢慢慢开始神的形象没有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真的发现这个恶者在我们生活选择的里面，慢慢慢慢有意无意，在我们意识跟没有意识的里面，把我们里面最宝贝的东西偷走了。良，我们中国人这样讲，哎呀，这个人呢、啊，这个人良心被狗吃了，有没有？狗不会吃你良心，但是那个魔鬼会偷走我们的灵良心，是不是这样？良心是不是上帝给人呢、啊？狗有没有良心啊？狗跑到人家家里去吃人家的东西，他会觉得不好意思哎。为什么我们人去拿了别人的东西吃会不好意思？是我们人有良心，狗没有良心吗？是不是这样？其实神给我们的形象很宝贝。我再讲一个很实际的例子。这个我上海人哈、啊，这个很少看到这个活蹦乱跳的鸡哈、啊，是这样。我住在法租界啊，我生的环境是这样嘛，对不对？这个很少看到这个鸡嘛哈、啊，所以我慢慢到了泰国北部山上，我们就开始养鸡，有没有？哎呀，我发现这个老母鸡很有爱，有没有？老母鸡有没有爱？有啊，真的有爱啊。我们人的妈妈有没有我们妈妈有没有爱啊？你知道老母鸡的爱跟妈妈的爱一不一样啊？就有很多哈、啊，有很多看过老母鸡的就会懂，没有看过老母鸡的没办法比较。哎，老母鸡爱小鸡真的像妈妈爱小孩一样哦，真的小的时候喂它是吧？找到东西自己不吃是吧？给小鸡先吃，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但是我发现妈妈，我就发现不，这个老母鸡的爱不是那个神的形象的爱。为什么呢？老母鸡等到小鸡长大了以后，对不对？小鸡再要吃东西，老母鸡就不给它吃了。你大了自己去找吃，有没有啊？你小鸡再爱来吃的，它会啄它的，叮它的，因为叮你，它会啄它的，你看到吗？它会啄它。哎，妈妈的会不会说，儿女大了回来就怕孩子吃不饱，是不是啊？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已经五六十岁了，去看老妈妈也80多岁了，还拎了一大包的菜，煮明明吃不完，他还是要给孩子吃。会不会说你大了你自己找吃，是不是这样？就是神，就是妈妈的爱是有神的爱的那一个形象。老母鸡的爱是什么呢？上帝定规让他繁衍这个鸡的这一种的这个让他鸡能够繁衍下去的本能，有没有？弟兄姊妹，我讲给大家听啊，老母鸡的那一个爱小鸡的本能，盗贼不会把它偷去，不会有一只老母鸡不爱小鸡，但是母亲的爱，神的形象的爱可以被偷走的。弟兄姊妹，你想通没有？我慢慢来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神造我们，我们一从母胎生出来以后，其实我们是有一种可能的，真的，我们有一种可能。我们第一次说谎会这个脸红这个气喘，是不是啊？会不会这个就是第一次骗人，是为什么会这种感觉呢？因为跟我们里面的那一个诚实圣洁神的形象不一样嘛，是不是？但是环境必须要我们说谎的，怎么样？以后说谎说久了怎么样，就被那个盗贼把我们里面那个神的诚实的这个形象怎么样了？偷走了，伤害了，毁坏了，是不是这样？跟人家争财产的时候呢，啊，什么东西被偷走了？你慢慢发现，我们在我们人生活的选择的里面，不知不觉的怎么样呢？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原来造我们，让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种的形象被偷走、被破坏。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们虽然说还是人，但是我们已经活得 不像神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人，大家同意吗？假如我这样讲，价格有什么决定？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由市场决定，是不是？好，假如我这样讲，那么价值是什么决定？价值是那个事情的本质，是不是这样？ OK， 好，今天我在讲，今天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人到底在追求价格还在追求价值？假如我们人的价值是神的荣耀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大家人呢是在追求我自己的价格，失去了我的价值。这是给我很深的一个感触。我们很便宜的把神的荣耀在我们追求我们自己价格的过程的里面把它卖掉，不是卖掉，把它换掉。假如我们举个老师的例子来讲啊，各位朋友，我问大家，老师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孔老夫子、古圣先生怎么讲？有教什么？无类。这个没有读过书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真的让他能够正正当当的做人，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诚诚实实的做事，是不是啊？能够接受一些什么这教育嘛？教育他，教育的价值是在这里。今天我问大家啊。我在讲下面的话前，我先，因为我不知道在下有多人做老师，我讲下面讲的话得罪你情原谅，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在下什么人做老师，我也不认识你。但是我要问的，今天一个做老师人到底在追求做老师的价值，还是在追求做老师的价格？假如追求做老师的价值，我们要到那个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去做老师；假如我们追求做老师的价格，我们找到一个可以 provide 我的这个薪水最高的地方去教书，你们同意吗？哎，我们不讲老师，我们讲我们传道人好不好？传道的价值应该是什么？到最需要主道福音的地方去传道。但是我们今天有多少传道人是追求传道的价格，到最舒适、薪水最高的教堂里面去传道？其实这是个人的过程，我们慢慢本末倒置。我们慢慢把价格当作价值，所以耶稣怎么说呢？我们再来看段圣经啊，马太福音第16章第26节，他说：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接下去这段圣经我们大家一起读，在约翰一书二章16节17节，来预备起。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些话其实我们今天用我们的生命，其实耶稣这句话我慢慢的体会哈，今天我们在座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有钱的？有没有？我相信你不敢举手，因为举手怕人家给你借钱，或者人家来到这里。其实真的，我说假如把一个标准摆在我们自己觉得很有钱的，你赚得全世界了吗？你都发现你是个穷人。大家同意吗？那么这句话怎么领会呢？什么叫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那个生命是什么？那个生命是神创造给我们人有的形象。假如这样讲的话，今天我们到底用什么东西，我们到底要得什么来赔上这一个神的形象呢？就是我们要得全世界。那么全世界是什么意思呢？世界和其上的事是什么意思呢？老约翰呢，他的体会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其实从一个宏观面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得着全世界，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用神的形象，都在换什么呢？都在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你觉得上帝的话真不真实？那么好，今天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是用神的形象可以给你达到呢，还是要用神创造我们人的意义可以达到呢，还是我们追求我们的价格可以达到？你们告诉我啊，你眼目的情欲要用钱来满足，你肉体的情欲要用你的钱来满足，你今生的骄傲要用钱来满足，你同意吗？ 别人穿一个名牌，哎，我也要穿个名牌，那什么，你说我有神的形象，不穿名牌，我就低人一等，有没有？大家试想一下啊，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假如用价格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话，耶稣在世界上是一个最没有价值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最没有价格嘛。耶稣值多少钱？你们告诉我。或者这样讲，耶稣有多少钱？耶稣就是去打工，一天可以得多少工钱？他一个月的薪水是多少？是不是？其实耶稣是一个很贫穷的人，有没有？啊，假如用价格来衡量耶稣的话，耶稣的价值在哪里？但是反过来讲，假如人的意义不是用价格决定的话，耶稣活出神的形象来的时候，怎么样？他才是古往今来唯一的 perfect 的这一位，你同意没有？才是真真实实的神所造的人的形象。因为没有人见过神，唯有耶稣基督把这位神的荣耀怎么样，把神能够彰显出来，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奇怪，古时候的人啊，所尊重的是人的价值，今天的人呢，是看重人的价格，这是让我很诧异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古圣先贤哈，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啊，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有没有？有，这些是什么？这些是活出人的价值，活出神的形象，像耶稣一样。他很贫穷，他怎么样？他也没有自卑嘛，是不是？对不对？人要拥戴他做王，他要跑走嘛，是不是这样？你慢慢会发现，耶稣所彰显那一个神的荣耀，是活出了我们人的价值。但是今天我们人都在追求价格，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在追求价格的当中，我们失去了我们人的价值。我很多时候，因为真的我现在身体感谢主，因为我一直在这个organic 的环境，我生活了20多年，我吃的东西是大老板吃的，我吃的都是 organic 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买人造出来的东西啊，要背上去太难了，都是在当地种的。所以我们在我有20多年侍奉的环境怎么样呢？你吃到的东西用到的，你不能问他是哪里买的，买不到的，你要问他是怎么种的，呵呵啊，是怎么做的，是不是？因为通通是自然的嘛。就是我的身体相对的好，但是我问大家，你到底是要健康，你还是要佳肴美食？你告诉我，佳肴美，你是要佳肴美食还是要健康？你告诉我，啊，健康，健康钱买得到吗？买不到。佳肴美食钱买得到吗？买得到。所以，但是大部分都要佳肴美食，所以怎么样呢？可以满足口腹之欲，有没有？弟兄姊妹，好好想，你反正用钱买得到的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我人生有个座右铭，钱买得到的幸福不是我所要，有永恒价值的乃是我追求。真的，我有这个对联的，自己的一个座右铭的。为什么呢？我很清楚的知道，美好的食物买得到，好的胃口买不到，是不是这样？啊，最好各种功能多功能的床买得到，睡眠买不到，有没有？你可以买最好的医疗保险，但是你有钱买不到健康。在美国我发现很多人，哎呀，那个保险，因为我在美国生活几年时间，我发现每个都很怕。我说你们怕什么？哎呀，怕医疗的问题，你知道吗？哇，医疗保险，我说美国有最好的医院，你们还怕什么？哎呀，就是美国有再好的医院的话，就是要很多的钱才能够进医院呢，所以呢就要保险。我说你保险你就很好吗？他也没有讲。 我说奇怪，在美国有最好的医院，有最好的保险制度，医生说你得癌症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我跟人家讲说我不怕，我也不怕没有医院，我也不怕没有保险，因为我连癌症我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到底从哪里来，其实我们人在生活选择的里面，你会发现因为我们选择的方向，我们要的东西不一样了，以至于我们要的东西必须要让神的荣耀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我们才可以去得那些东西啊。当一个做老板的人追求最大利润的时候啊，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的劳工要政府公权力这个介入最低工资，现在闹了半天，有没有？假如一个做老板的，他不追求最高利润，他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是利润共享，对不对？是不是啊？需要公权力来那个吗？那么好，对于一个企业家，对于一个政治家，对于一个什么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你会发现他要想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假如要他把他最宝贝神给他的荣耀的那一个人性的本质跟价值撕掉，他不愿意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开始走另外一种路。他愿意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可能得着他所得着的，结果他会越活越不像神所造的人，你同意吗？我们要什么？这个跟你信不信耶稣，我只讲一个人的层面，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们要什么？你知道要继续让神造我们人的时候的价值的那个神的荣耀继续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这样的人是傻瓜笨蛋吃亏的还是占便宜的？你们告诉我啊，占便宜是道理不是事实，你有吃亏的感觉那才是真实，是不是？好，我也同样问，哎，信耶稣到底是吃亏还是占便宜？你们告诉我，你讲吃亏，你讲的是真话；你说占便宜，你讲的是道理。你只要真正信耶稣，你会感觉那是吃亏。为什么他错，我也原谅他？他错，该他下十八层地狱，是不是？为什么他错，我要原谅他？但是在耶稣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东西叫你错，我为你上十字架？有没有？人中间没有的，但是神里面有的嘛，是神亲自做的。我们人犯罪，他来为我们上十字架。其实神的形象里面，今天有多少我们心目中的伟人，他是为民族牺牲，他是为家庭奉献，有没有？他活出了那个神形象里面的那一部分，以至于给我们人有温暖，给我们人觉得有幸福，有没有？然后今天我们大家活在城市里面，大家都是自己顾自己，你说怎么办啊？怎么办？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下面我讲的话很有意思的哈。我们活在文明城市里面信耶稣的人，我要跟大家讲，我们是活在一个结构性矛盾的里面，要想好好的信耶稣。我觉得我在城市里面要好好信耶稣啊，要活出神的形象，容易还是难啊？难。我在山区怎么样？容易，是不是？山区大家不争，争什么？争大家死去去挖地，你挖你的地，我挖我的地，大家挖地，反正每人都一块地嘛，对不对？你用力就好了嘛。今天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只有一个位置可以 promotion 的时候，你告诉你要卖了神的形象去挤破头挤那个位置，把踩在人家头上你才上去。你要不要做？你不做你就继续在那边做你的什么这个一个小资源，是不是？就我们今天活在一种结构矛盾的一种生存的环境的里面，刚才大家很自然的也能够反省到，城市里面的人比较不太像神的形象，乡下人比较像神的形象，是不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嘛？我们真的好好去思想。其实我也不是吓唬大家，有很多还没有信主，可能你不相信。但是我们已经相信主了，你不能不相信。你不能不相信一件什么事情呢？你不能不相信圣经里面神所记载的话。末世要来， 什么2012啊，有没有？有没有个影片？我倒没有看啊，也很土，也不知道去哪里看，是这样。现在电影院都摸不到，是这样。那么，哦，讲末世，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说，哇，这个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好像惨难的妇人，有没有？我们在这里没生过小孩的姐妹，有没有？不要说没有嘛，那只是你嘛，我们在这一定有生过小孩姐妹。像惨难的妇人是怎么样的？生孩子以前会不会肚子痛啊？会阵痛啊？刚开始痛，可能一个钟头痛一回，是吧？以后妈妈半个钟头痛一回，以后十分钟痛一回，是吧？啊，以后五分钟痛一回，以后三分钟痛一回，是不是？就是这种的频繁率越多，有地震。从前什么6.0以上的地震多不多啊？不多。现在怎么样呢？随时又来了，这就像妇人的阵痛啊，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主来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是不是这样？就这样啊。你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读了以后我真的相信。我相信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说，敌基督来的时候，末世的时候就敌基督要来，是不是这样？敌基督来的时候啊，你不给敌基督盖印啊，你能够做买卖吗？啊，你可不可以做买卖？你可不可以买卖？你不能买卖。弟兄姊妹，亲爱你还没信主的朋友，你那时候怎么活？你只有给他盖印，不然的话你没有可能在城市里面活，你同意吗？啊，真的，我不是吓唬你啊，你同意吗？对我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活在人手所造的环境，人造人的心就没有像神那么大方。上帝造的东西 totally free，人造的东西每一样都要你掏钱买，所以呢，你只要爱人手所造的东西，你不经过交易买卖你就得不着。像我来敌基督来，我绝对不给他盖那个666的印。为什么呢？我有种子，我有活鸡，我有活鱼， 我怕什么？我有上帝所造的东西。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吗？我再讲一个，不是，我再讲一个比较真实的东西。我们大家觉得伊甸园好不好在啊？伊甸园叫 paradise， 是不是这样？伊甸园好不好在？我告诉你，很多住在城市里面的，上帝给你伊甸园，你也不习惯，你也不喜欢，太低碳了。你了解这个意思啊？啊？是不是这样？我们低碳生活，高喊云霄，等到有一天上帝真的把我们摆在他所创造，所有东西都是他所造的这个伊甸园里的时候，有很多爱主的基督徒不适应的。我们说我们爱主，这样结构性的矛盾，是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好好去思想。其实到有一天，我用另外一个很真实的方式来讲，当我们依靠，我们觉得人手所造的东西我不能缺少，就是我可以越不需要人手所造的东西成为我生活里面必须要去争取的时候，越能帮助我们来恢复神的形象啊，是不是这样？但是假如我们生活里面没有可能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人手所造的东西，我们对于神手所造的东西我们反而觉得说，哎呀，可有可无，但是人手所造的东西不能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必须要去挣钱才能够换取人手所造的东西。在挣钱的过程，常常我们神的形象被偷窃，被什么？被杀害，被毁坏。其实信耶稣的核心价值不是我们懂圣经，信耶稣的核心价值不是礼拜堂。假如我这样讲，礼拜堂多了社会一定幸福吗？啊啊，不一定啊，你不知道啊。我们不要随便乱画等号，什么唱歌就等于赞美主，祷告就等于跟神相通，没这回事。当然有些人跟神相通他会祷告，对不对？有些人他上诗歌正在赞美神，你把这个东西画等号也是错的。你说礼拜堂越多的地方这个社会又和谐，谁告诉你啊？以色列的这个社会的里面圣殿灰堂到处都是，到最后怎么样啊？ 我发现真的一个信耶稣的核心价值不是盖了多少礼拜堂，真正信耶稣的核心价值也不是我们懂得圣经多少，真正我们信耶稣的核心价值，我们认识到我们里面神所给我们创造时候的形象已经被偷走了，已经被杀害了，已经被磨灭了，我们真的发现我们的生活里面失轨了，跟我们相处的人不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有幸福感，不因为我们的出现让他有一种这个安全感。最近我常常跟大家讲一句话，我们在座很多这个男士哈，你觉得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啊，事业成功是不是啊？不不不，我现在慢慢发现，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功是让他的家有安全感。今天有多少事业成功的男人让他的妻子失去了安全感？你同意吗？今天我常常追求的方向是朝着一个一直要用失去神给我们形象做代价的方向在跑。一个女人最大的成功是什么？今天我们讲的男人要给安全感，那一个女人最大的成功是什么？一个女人最大的成功是给她的丈夫跟孩子有归属感，一想到要回到他的那个地方去里面，心里就有一种向往。假如我太太一想到我很有安全感，我一想到我太太很有归属感，这叫幸福，哎，懂不懂啊？是不是啊？但是我们今天说的，今天我们的幸福是什么？我们常常又乱画等号，我们以为享福就是幸福，享福就是幸福吗？享受就是幸福吗？不一定。今天我们人常常以为说平顺就是平安，平顺就是平安吗？平顺到个地步，随便出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就紧张的要命，这就是我看到的住在很多美国的人，因为他生活太平顺了，有一点点的事情跑出来就紧张的不晓得怎么办。你看我们在地震里面的小孩跑来跑去，对不对？他们是怎么样的？地不震他都还紧张的吗？就说慢慢我们又很因为这个环境造成我们追求选择的方向，让我们失去了神的荣耀，让跟我们相处的人成为他们的痛心，让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因为我们的出现怎么样呢，就变成一塌糊涂。今天有很多人常常这样，哎，这个教会不好啊，是不是啊？我要换个教会。我常常这样想，假如嫌教会不好的人换到另外的教会，那是个好教会，我们去了也变成坏教会了。今天很多人这个常常跟我，因为他们看我跟我太太的感情很好，真的，我们婚姻真的感情就很幸福。我常常跟大家讲说，我心里面有耶稣，我生活里面有我老婆，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我常常这样跟人家 announce 的，你看我脸皮有多厚。但这是个事实，所以就很多人怎么样，什么夏令会什么会，就是哎，这个继续啊，你来跟我们讲讲从圣经看家庭有没有，有没有，有哈。我告诉大家，我有一次的感触很深，其实我可以把圣经讲了，家庭应该这样这样这样，丈夫应该这样，太太应该这样，小孩应该这样，建成的材料多得很。突然神给我一个光照，既然从圣经看家庭，我们看看圣经里面记载的家庭哪一个家庭是幸福的，你们讲来给我听。圣经说的，我们这个圣经教会圣经说的，你们讲给哪一个圣经里面记载家庭是幸福的。张了张张了，亚当的家庭幸福吗？亚伯拉罕的家庭幸福吗？不幸福啊。其实我慢慢发现，家庭不幸福就是人失去神形象以后的必然结果。那么家庭怎么会幸福呢？这个家庭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慢慢恢复神的荣耀，这个家庭就开始有幸福。这么关键，耶稣是把可以恢复神荣耀的这样一个生命给我们第二次机会。你知道哈，我爸爸是做生意的，我用一个做生意的例子来跟大家，就是讲我爸爸给我这个很多的财产要我做生意，对不对？ 你知道第二代的这个企业家是吧？哇，老爸留下钱的啊，他开公司对不对？开公司也是要富丽堂皇。第一代的企业家办公室都是很寒酸的，第二代的企业家的办公室都是很豪华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好好的，然后你慢慢去看一些，他都搞到最后，他没有抓到核心的价值，到最后怎么样呢？他把他爸爸留给他的钱，通通换了那个不是核心价值，去创造财富的东西。办公室很漂亮，办公室很漂亮，设备、硬体等等等，到最后怎么样？不赚钱，怎么样？就是说把他爸爸给他的本钱，通通吃老本，通通亏了，是不是这样？假如今天上帝给我们一个本钱，叫神的荣耀。就我们活了一生，到最后怎么样呢？吃老本，能明白这意思吗？就通通亏完了嘛。神自己借着耶稣来到世上，我要给你生命，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因为抓住信耶稣带来的生命的核心的价值，是再一次给我们可以向神，可以活得有神荣耀的这样的一种的本钱，就是这样讲的，就给我们可以再一次活出神的荣耀的这个生活来。但是假如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把握这一个实质的核心，礼拜堂也盖得漂亮，圣经也要懂很多，是不是？搞到最后怎么样呢？真的有一次，这个我印象很深的，我有个很好的同工，他真的很有传福音的心，但是就有一点怎么样呢？就有一点那逼人家，是吧？病人讲你得救没有？你得救没有啊？这病人讲了吧哈？啊，你讲看你得救没有啊？你的重生的道理懂不懂啊？搞了半天，对不对？后来我往里我说弟兄，你想想，我们主在世界上给人家传天国的福音是这样的吗？啊？但是真理你是异端，耶稣在世界上这个讲天国的福音，讲神的道理是这样的吗？我慢慢开始羡慕，你知道我刚刚开始不羡慕耶稣的形象，我觉得耶稣根本不是男人。真的认人家这个样子是个男人吗？但是我现在慢慢渴慕主的温柔，我是个男人，我慢慢渴慕主的温柔，其实圣洁柔顺，刚才我们没唱这个歌啊，奇怪，这个我们这个姐妹叫我们弟兄唱哦，圣洁温柔，勇敢温柔，摆在一起，结构性的矛盾。这么男人又要勇敢又要温柔，搞什么啊？对不对？你说耶稣勇不勇敢？啊？耶稣温不温柔？那我怎么说耶稣的温柔不像男人呢？其实我这个男人的形象是偏差颠误的男人，扭曲的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有勇敢也应该有温柔，我慢慢开始羡慕，你知道给我太太讲，哎呀弟兄现在还不错，蛮温柔的，哇，很不容易啊，认识我的人就知道很不容易啊，是不是这样？说姐妹温柔还不难嘛，是吧？但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个渴慕，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渴慕说，主啊，我真的要你所给我的生命。最后我讲点比较写实的东西啊，我们大家都信耶稣里面啊，我们祷告跟耶稣求的东西啊，我们有没有常常跟耶稣祷告？有没有？有啊。你跟耶稣要的东西耶稣有没有啊？主啊，给我一个房子，我先还。耶稣有没有房子？在地上有没有房子啊？好，主啊，我现在换个车子。耶稣在地上没有车子啊？没有车子啊？他的小绿驹都还是人家的吗？你慢慢发现，我们今天很多信耶稣的人跟耶稣祷告要的东西耶稣都没有啊。耶稣有不起，千山的牛羊都是他的，耶稣有不起。耶稣觉得这些东西在人生里面有也可以，没有可以，是不是这样？但是我反过来问个问题呢，耶稣有的东西我们有没有跟耶稣要啊？哎，奇怪，我们这个信耶稣信的很奇怪呢，耶稣没有的我们偏偏要，耶稣有的我们也不跟他要。 那耶稣有的这一些，那你看我现在开始懂得要跟耶稣的要耶稣的温柔，是不是？有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不比耶稣不勇敢，死就死。我们曾在外面混的时候，脖子给人家刀架着，你只要敢杀我，老子做鬼都是找你。就讲到这种匹夫之勇、血气之勇，对不对？其实勇敢，你看有多少搞革命的人，什么这个头可断血可流，是不是啊？怕什么？谁怕谁？是不是啊？其实我曾经是个很可怕的人呢。你知道什么人最可怕？你知道吗？啊，不怕死不要脸的人最可怕，我就是这种人。真的，我不骗你，一个人又不要脸又不怕死，这个人很可怕的。上帝也很幽默，我就是这种人。结果悔改以后，上帝把我带到金三角很可怕的地方去传福音，谁怕谁？真的，那些老兵，我到最后，我在办农场的时候，他们要把这个树啊什么柴拿出去，我说你们树拿完了以后，这个水土这个水以后慢慢不来怎么办？他说老师不是啊，这个是在地上的，我怎么知道你上个礼拜进来把它砍倒，这个礼拜搬出去呢？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丢已经在地上死的也不可以。他还跟我讲，你把我杀了再出去。他没办法，他只好走。假如不是我们这种不怕死的人，你说跟他们搞几天，那个树通都给你砍光光，我告诉你。但是我要讲的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的，我们主有的，我们要不要跟主要啊？要不要？我们有没有饶恕啊？有没有？什么人最难饶恕你知道吗？跟你相干的人最难饶恕，是不是啊？不相干的你凑着说，我反正跟你没关系。那个越是亲近的人得罪你越是难啊，是不是？那我把心里面一个真实的秘密跟你们讲，我13岁以前在上海，爸爸妈妈去台湾，带着哥哥姐去台湾，爸爸又是生意人又到台湾，我在上海怎么混呢？少年先锋队红领巾都混不上啊，我多优秀啊！我刚刚到台湾，我今天哥哥坐在那个地方，就是跟我大哥讲共产党好国民党，我说共产党好，他说国民党好，我们打架哎！我是这么先进呢，少年先锋队红领巾打不上。我少年时有一个梦，我说1976年乒乓外交，假如不是我成分不好，假如我继续留在上海，我十岁被去选进少年宫打乒乓球，说不定那时候乒乓外交我是主角呢。所以我现在退休了，对不对？我要完成我小时候的梦，有时间了，所以我现在参加球会打乒乓球，哇，回忆童年在那打球那种乐趣，是不是？其实我心里面外面有大环境的氛围不接纳我，我内心有一种我被遗弃的那一种的失落。盼望在哪里啊？我从我13岁见到我妈，我就没有办法接纳她。以后悔改信主以后，做了传道应该会接纳妈妈了吧？那是道理。那是要有个过程的，要的。你知道后来真的吗？我们做传道人会读圣经啊，哎呀，要孝顺父母啊。我们做了传道，要不要孝顺父母？要不就弟兄姊妹孝顺父母啊？要不要？要哈。不丢弃你的妈，你就要孝顺；丢弃你的妈，不要孝顺。哎，有吗？好，好爸爸妈妈就要孝顺，不是好爸爸妈妈就不要孝顺，有吗？孝顺父母是什么意思？包括好的、坏的，你满意的、不满意都要孝顺，是吧？给我里面很大的那个，我就跟主要，我说主啊，让我接纳我的妈妈，爱我的妈妈，因为这是你的心。你上十字架还把你的妈妈交代给约翰，因为我一直要主生命里面可以有的饶恕爱有的，我就跟主要。你知道我要了多少年？我也很努力的做，你知道吗？其实我妈每次跟我住的时候，到最后都逃走的，你知道吗？我妈妈怕我的，她有很多话要跟我讲，她透过我太太。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人家就说：“哎呀，这是你女婿。”我说：“是，我是你婿，那才是她女儿。”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很稀奇的，在我58岁那一年，我现在已经62岁了。在58岁那年，我突然看到我妈妈的时候，我里面那一个对她的不接纳、不饶恕已经没有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向主要，主有的我没有的。当我们开始羡慕我们的主，当我们开始主给我们的生命，主活在世界上这一切荣耀的形象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开始走向了一个用神所给我们的本钱或者本职带给我们的家庭，带给这个社会怎么样呢？一份神所要托付给我们带给这个时代人。因为我们的出现有幸福，因为我们的出现怎么样有恩典，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有饶恕，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的圣洁像一盏明灯照耀一样。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信耶稣以后的核心价值是看重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让这个生命继续不断的成长。真的好让我们这一生过去的时候，是我们越来越有神的形象，不单单是越来越懂圣经，不但越来越懂圣经，而且是越来越有主的形象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活我们就模糊了很多你要我们 focus 的核心。真的我知道我们活在这样人手所造的社会的里面真是非常的难，不失掉你的这个荣耀去换取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真的很难。但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所想要的东西不能够活出你荣耀形象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放下，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人，不让我们只是追求一个人家看来有价格的人而已。主啊，你已经把我们可以活出有价值的那一个本质给了我们，就让我们不轻看，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们不好拦住我们活出你荣耀的那些东西，主你就炼去吧，主你就把我们能够从我们生活的里面慢慢慢慢越来越减少吧，主啊，好让我们能够活得自由喜乐荣神益人。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